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三节，请黄旭弟兄读今天的经文。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读经完毕。
今天何光明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先祝福各位在座的母亲们，今天有一个愉快的佳节。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来祷告。天父，当我们今天在母亲节当中来聚会的时候，主，我们把天下的母亲都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天下的母亲好像无名的传道人一样，他们在各自的家中，他们教导他们的儿女，他们与先生一起同工，要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主，我们特别求主来祝福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主，我们当中有困难的，主，你赐智慧给我们，你赐能力，赐属天的道路，通达的道路给我们，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念到在尼泊尔地区，在叙利亚地区，有许多的人他们可能失去了母亲，有很多母亲可能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安慰他们，主，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在困难当中来经历主你是信实的主，在困难当中 来经历到那属天的安慰。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讲过，我们最近几次都会提到，因为六月初我们有一个宣教特会，所以我们最近几次都介绍跟中国教会有关的几位宣教士。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考考大家有没有注意听何牧师讲到哈。我们第一个介绍了是什么？哪一位宣教士？大声一点，讲错没有关系，讲错还是可以进天国的啊。戴德生哈，戴德生牧师。然后上次还介绍了一位谁？啊？啊，戴继忠，对，我们在他的家族里面，我们介绍到他，还有谁？啊，李艾瑞 ，OK， 我们上次也介绍李艾瑞，那个赛跑的时候哈、啊，那个头仰着天跑400米哈、啊，因为100米要星期天要赛跑，所以他就拒绝星期天参加奥林匹克的比赛，所以失去了就是没有参加比赛，就没有得到金牌，就得到400公尺的金牌哈、啊。今天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宣教士哈。啊，其实这个宣教士我在我们讲台当中已经曾经比较简单的介绍过，不过今天我会稍微的详细点来介绍这一位宣教士哈。我这里手上有一本圣经，有一本圣经，这个前我也介绍过哈。这个圣经打开来之后呢，里面密密麻麻，当然很小了，这个大卫一定看不到这个字，不过当中没有一个字我认识哈，没有一个字，因为它不是英文字母哈，它 全部像这个，它是用英文字母，大写的英文字母把它拼凑起来的，但是没有一个字我是认识的哈。那这一本圣经是，如果还记得我曾经介绍过，谁可以告诉我是哪一个地方的圣经吗？利数是谁讲？哇，可见的记忆很好哈，要注意听何牧师讲到这么多年还记得哈。中国云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利数族哈，利数族。利数，这是利数族文的圣经和利数族文的圣经。这本圣经会跟一位宣教士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哈。这位宣教士的英文名字叫 James Fraser 啊 ，James Fraser， 中文名字叫做赋能人。赋就是富有的富，能力的能，仁爱的人哈，叫赋能人。我本来想在 YouTube 上去找到他的影片，好像以前一样来介绍一下。不过要不就是画面品质太差，要不就是太长哈，没有办法在主日崇拜当中来介绍哈，所以我只能用口头的方法来跟各位介绍。赋能人他也是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哈，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面哈。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弹了一手的好钢琴哈，一手的好钢琴。他受到内地会的影响，内地会就是戴德生，我们以前介绍过，戴德生来到中国之后创立了中国内地会。他受到中国内地会的那个精神的影响，中国内地会的这一个影响是什么呢？中国内地会，当然我们知道戴德生是英国人，所以他常常回到英国去，去跟很多人讲中国的需要。但是戴德生这个内地会呢，他向来不募款，他只介绍他的事工，比如今天戴德生牧师来我们当中，他就讲在中国的需要，但他从来没有跟弟兄们说你们要奉献， 但是弟兄姐妹当然知道，当然知道，所以他们就祷告跟神求，祷告跟神求，求神预备。那的确神也丰丰富富的预备了中国内地会很多地方的需要，虽然当中有困难，但是都一一克服。那傅能仁这一位大学毕业生就非常受到这样精神的感动，所以他就自愿的加入了中国内地会。不过起先两次都被中国内地会拒绝了，拒绝他成为宣教士，不是因为他的圣经不熟，是因为他的眼睛有一点疾病。我们知道如果身体已经不好了，又跑到当时200年前的中国来的话，中国那个时候我相信他的医药环境可能更糟糕，所以宣教士来到当中可能你不能去宣教，别人还要照顾你，所以当时做宣教士连身体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后来一直到了第三次，他的眼疾已经完全被治疗了，中国内地会才接纳他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当他来到中国之后，后来就被选派，中国内地会我们介绍过，当时很多宣教士都在中国的这一个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是因为通商嘛，所以比较繁比较热闹，所以很多的教会机构都在沿海地区。但是只有中国内地会，因为看到中国幅员辽阔，中国这么大的一片土地，那内地的福音工作怎么办？所以内地会故意取名叫内地会，就是说他们不在沿海地区传福音，而把人差派到偏远地区去，中国的内地。所以为什么叫内地会？顾名思义是这个原因。所以傅能仁跟其他几位宣教士就被差派到中国的云南，到云南。他起先到了云南的大理，在大理这个地区，这个地方传福音。后来他跟汉人传福音，发觉没有什么果效，可是后来发现傈僳人傈僳族反而有一点兴趣，所以他就跑到了宝山。我去过云南的话知道宝山已经非常接近傈僳族的这个山上的村落了，所以他到了宝山这个地方去跟当地的人去传福音，传福音。但我们可以理解，在150年前，不要说跟汉族人传福音不容易，跑到深山野林去跟当时人那边的人去传福音，我想这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更糟糕的是，当时傈僳族人不一定懂得汉语，清朝时代嘛，哪里不那个时候并没有推广这个普通话，不一定讲汉语。所以他来到中国之后，他才开始学汉语，先学汉，先学我们的普通话，先学国语。后来到了云南那边之后，为了跟傈僳族人传福音，他又去学了傈僳文。你发现宣教士很不容易，对不对？假如今天我们差派我们当中一位弟兄姐妹派到我们不要讲到偏远地区去了，我们就把你派到随便讲个国家好了，越南好了。哇，学越南文，哇，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够学越南文越南文我知道我现在学了一句话越南文，谢谢，叫感恩，叫感恩，跟中国话很接近，因为很接近所以我就记得了所以开始去学他们的语言。后来他到了这个傈僳族当中，当然刚开始传福音非常非常的困难，不但困难是他发现傈僳族的人没有文字，就是傈僳族人可以讲话可以沟通，可是你叫你把你的话写下来，没有文字可以写，没有文字可以写就没有圣经可以读，对不对？所以开始了，傈僳的人开始了一个艰巨的工作，跟他几位同工开始把他们讲的话用英文字母把它形成一个文字，所以刚刚那本圣经就这样，把它很多发音用英文字母拼成一个音，然后告诉他你这个话就是这个字，就这个字，然后告诉他们之后再把新约旧约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语言。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一想那个工作有多繁重我如果今天我跑到这个越南去我把越南假设越南没有语言，我要听他讲的话，把那个形成一个语言的系统出来，怎么着手我都想象不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宣教士他们不是普通的才能，他是非常有才能，才有办法把听到的这些声音把它变成了文字，而且变成了一个系统出来。当然当时一直在教会里采用，到了49年之后那个时候政府就不准说因为这是宣教士的成立的文字，一开始不准在非教会之外的，只准在教会内部使用。不过到了1990年中国政府终于开放这一个文字，就是由傅能仁宣教士所创立的文字就已经正式的成为现在的傈僳族的正统文字，也就是傈僳族现在人所使用的文字就是傅能仁所创造的这个。本来中国政府想另立一套了，不过实在不成功，不成功。他在那边宣教其实刚开始几年非常非常的不顺利，我想这个我们想也知道，傈僳族人一开始一看到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人来，信他讲的东西吗？ 所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说有在五差不多传到五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信主。他一村一村，我们知道少数民族不是集中在一个大城市里面的，是在山上一个村落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所以他常常要到不同村落去去旅行去布道。有一次他走在山路当中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看到底下应该是雅鲁藏布江，如果没有记错那个名字，心想说哎呀，撒旦就攻击他说，你看看你服侍主这么久了一点果效都没有，你有什么脸面，跳下去算了啊！所以你就知道他灰心丧志会到这样一个程度。我想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好，说假如今天把我们丢在那个环境里面，我相信我们大概可能比他更糟糕，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不过在他传道当中，当然也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他在一个村落里面讲道，讲完之后呢，跑来一个栗树主人说，哎，他说妇能人，我想多了解一下圣经。他就很稀奇，因为通常讲完到底下也就五六个人听讲道而已嘛，讲完之后就散掉，怎么有一个人跑来说他想要多了解圣经，就把这个人带去他的妇能人住的这个家里面，说好，我来跟你讲解圣经。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对圣经有兴趣？这个人后来才发现故事是这样哈，原来妇能人在几年之前在宝山的时候，有一次在路上发单张，他有一个小桌子，有属灵书籍摆在上面，在那边发单张，就来了一些当地人，就要欺负宣教士嘛，就把他的摊子把他掀掉，不准他在那边传道。结果被掀掉之后，那个很多单张就随着风就乱刮嘛，就刮走了，就刮到一个河边，被一个小朋友捡到一个单张，然后带回去给他爸爸。那后来来找这个宣教师就是他爸爸，因为他爸爸看了那个单张之后，哎，觉得很有兴趣，又后来遇到妇能人，就跑来问妇能说，到底圣经在讲什么 ？OK， 所以我发现神要拣选一个人，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做，一个被风吹走的单张都可以挽救一条灵魂哈。那经过很漫长的时间，后来他发现当地人哈的音乐，少数民族好像天生在音乐方面就非常非常的有才能，非常非常有才能。我为什么提栗树族？因为跟我自己有一点点的关系哈。我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短宣队到缅甸去。我今年11月还要去缅甸，先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报告。我这次要到缅甸的一个神学院去教他们的神学生，哈，一个礼拜的时间。我2000年也到缅甸去，那次去呢，他们带我们到了缅甸最北边，就是一过一条河就是这个云南了。原来在内战的时候，49年内战的时候，有一批栗树族的人就从云南就逃到了缅甸来避免战祸啊。那我们到那边遇见他们哦，那到那边就是探望他们，不是遇见他们。他听到有外来的人就很兴奋，因为他们在北边山上很少有外来的人会去探访他们，其实他们也会讲普通话的，所以他们就那天晚上临时召聚了一个聚会，就在村落里面，他们村每一个村里面都有教堂的哈，就在教堂里面说，我们今天晚上有聚会，因为有外来的从澳洲来的这个弟兄姐妹来，我们就有一个临时的聚会。临时就我印象最深刻，倒不是我们的那天传道人讲了什么道哈，而是当地的栗树族，那天我印象中应该是找了四个哈，我记得是四个老人家上台唱什么呢？唱哈利路亚。我如果听到哈利路亚，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一首歌，四个人一个人唱一部，你懂我意思吗？一个人唱一部然后不会被拉走的，唱得非常非常好，而且是四个老人家，而且一唱任何诗歌你不用事先排练的，一个人一起音马上跟着人就是合音，哇，这个是天生的音乐的才能哈。妇能人因为弹的一手好钢琴，所以当他在栗树族当中听见他们的歌声很美的时候，就开始用音乐的方法去接触他们。你发现宣教士跟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点了，从这一点开始用音乐来教导他们，所以就开始把福音逐渐逐渐的传给他们。所以至今到现在，栗树族90%的栗树族是基督徒，90%哈。所以妇能人成为西方宣教士，来华的西方宣教士当中最成功的，就是以人数来看呢，然后最成功的一位宣教士之一啊，就是妇能人。所以各位今天如果有机会到云南去哈，特别到宝山、到大理哈，有这一些栗树族的地方，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栗树族的人都是基督徒。那这本圣经就是因为那个我2000年去缅甸北边的时候，我到了那些村落里面， 走的时候想说要留一个纪念品嘛，可那些地方有什么纪念品，人家都是农村，对，养鸡养鸭，我总不能带一只鸡回来哈，想说哎，想那就带一本圣经吧，就跟当地的传道说好不好，我能不能买一本圣经，那个传道说这本就送给你了，所以我就拿了他的圣经就回来了哈，所以这本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一直对我来说就是纪念哈，这一个少数民族，也纪念哈这位宣教士，他可以把傈僳族的声音把它变成了文字，又把圣经翻译成文字，在教导当地的人去认识字。哇，想到这个工程就大得不得了哈，在西方国家是要靠一整套的教育系统来做的，可是在那里竟然哈就这个就几位宣教士就把它做成了。他22岁就到中国，他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中国内地会，22岁就到中国，在52岁的时候过世，30年当中都一直在云南，就大部分时间都在云南。30年当中，他的坟墓现在就在宝山，就在宝山一个教堂里面，在宝山。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位宣教士他是怎么样的投身，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当然，在他的服事当中，他曾经碰到极大极大的困难，对不对？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相信主，没有人听信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的传记里面就提到。他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跪在地上祷告。其实那个时候中国内地会在上海的总部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既然这里工作没有果效，你就把你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了。他心里很挣扎，等于总部已经来了命令说，哎，就要把他调走了，因为这里做没有果效嘛，你不如出去做有果效的地方。不过后来隔了几天又收到一封信，那封信说，如果上帝给你的带领还是留在那里，那你就留在那里好了。所以他心里就得到安慰哈，他做就是跪在地上祷告，你看影片里面就是跪在地上祷告，求圣灵来动工哈，求圣灵来动工。果然他的坚持哈，他的努力，在圣灵带领之下，果然90%的傈僳族的人都成为了基督徒哈，这上万人哈，傈僳族不是一个虽然是少数民族，不过人数有几万人哈，有好几万人。在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黄旭弟兄带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也看见一件事情。当主复活升天之后，大概隔了十几年，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信主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一个地方叫安提亚，安提亚在现在的叙利亚，就是打内战的这个国家，在那个地方，在安提亚教会，那个教会可以说是在除了犹太人之外，外邦人教会当中最早设立的其中一间。而且可以想想看，保罗在那个地方做老师的话，哇，这是多好！叫保罗今天在我们当中做传道人，哇，那我们教会的圣经一定是最熟的哈。保罗在，你我们发现有一群人在那里祷告，祷告当中，他们突然有一个感动，圣灵说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去完成我呼召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发现这里有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他们在祷告，然后有圣灵的应许，有圣灵的引领。所以我们就发现从圣灵引领开始，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出去，他们一开始到塞浦路斯岛，保罗一开始有3次的宣教，第2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就把福音跨越了现在的海峡，进到了欧洲大陆去。但对当时2000年前来说，并没有分什么亚洲，没有分什么欧洲，但是以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那一个祷告，那一个带领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情。因为福音正是从中东地区就进到了欧洲地区，开始了2000年以来的教会的福音的这个传播。我们就发现，不论是赋能人在那边的服事，不论是保罗巴拿巴在那边的服事，我会发现宣教的工作永远离不开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圣灵，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圣灵。宣教的工作太困难，太困难。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就想到来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叫马里逊，马里逊。我们这次没有正式的介绍他，我就先把稍微的简单也介绍他一下。当他应该是也是英国人，他在1806年从英国坐船要到中国上海来的时候，后来船上的船长说，问他说，哎，你要到中国干什么？因为整个当时中国英国到中国来都是做生意，不然就卖鸦片的哈，所以就问这个宣教士说，你到中国你要干什么？你又不是生意人啊，你又不是卖鸦片的，你到中国来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来传福音，传福音。所以 当时的船长听了就哈哈大笑，就说凭你也能传福音啊？当时中国一个基督徒也没有，要晓得啊，当时是一个信徒也没有哈。船长就笑他，马里逊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说的对，凭我是不行，但是我们的神可以，凭我是不行的，凭我们的神是可以的。所以马里逊是来到中国第一位西方基督教的西方宣教士，就叫马里逊。马里逊也是来到中国之后传福音传了七年，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一直隔了七年才有第一个人信耶稣，而且信耶稣是华侨，是在马来西亚，还不是在中国大陆，是在马来西亚。就你知道刚开始的福音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从保罗、从巴拿巴、从安提阿教会开始，2000年以来有陆陆续续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就踏上了这一条道路，按着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凭着祷告，凭借着圣灵 就走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就走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不畏艰难，不畏困苦，就去完成神的工作。在今天的周报当中的小属灵小品当中，如果各位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其实这是一首诗，这是一首诗，这首诗很长很长，这首诗如果光念从头到尾你不停地念大概念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当中只是截录了当中非常非常短的一小段，好，一小段当中特别 有几句话是常常给传道人给宣教士来鼓励的，从第三行开始，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林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这首诗是一个中国人写的，他叫边云坡，边老弟兄，现在应该有接近90岁了，他在国内吃了很多的苦头，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后来在应该是在95年96年左右那个年代，后来到了美国，他也在2003年曾经来到澳洲，本来要来墨尔本，03年的时候，结果在阿德雷德生了一场重病，几乎要死，等于说医生就说跟教授你们就等着等着，就只要最后几天了，没有想到就是全世界的人，因为这首诗只要信主大概年岁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这首诗，当我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首诗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当中的用词你就发现一个人心甘情愿的在神的呼召之下就踏上了这条道路，所以这首诗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激励了许多的传道人，许多的宣教士。所以边云坡这个老弟兄的名字在华人基督教会界也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因为他一生忠心的侍奉主，吃过了许多的苦头，但是他不畏这个艰难，所以当他03年在阿德雷德下一站就要来墨尔本的时候，就在阿德雷德结果就生了重病，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他后来他儿子去从他儿他们住美国嘛，他儿子从美国来跟他爸爸说，哎，他说老爸你这次生病啊，惊动了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为你祷告啊。所以老爸说，全世界的基督徒为祷告，因为他这首诗实在是太有名了，太有名了，所以只要读过这首诗的人都知道边云坡老弟兄， YouTube 上有他的视频所以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为这个老弟兄祷告，神迹似的，这个老弟兄本来医生宣布已经就是几天生命了，神迹似的就活过来了，现在还继续在美国，在美国继续传道，大概比较难再来澳洲了，毕竟年岁不小了，所以我们大概不太有机会在澳洲见到他，但是他在美国还在前几个礼拜还在讲台上讲到，在 YouTube 上有看到他的视频我想他这首诗歌里面就提到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从保罗从巴拿巴开始，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上帝的呼召，因为圣灵的引领，他们就走向这条道路无怨无悔，有任何的泪水往肚里自己吞，但是为了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工作，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人有些时候保罗巴拿巴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可是有许许多多宣教士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可能就默默的就在异乡，他们可能默默的在一些地方耕耘，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宣教士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他们可能是无名的， 但是对上帝来说，每一个名字上帝都知道。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最宝贵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天主教的系统里面，我们知道有个教宗，教宗英文叫 Pope， P-O-P-E， Pope 这个字翻译出来其实是爸爸的意思。也就是其实在基督教的传，在整个基督教传统里面，其实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传道人，讲牧师，其实在这个传统里面，他的意思其实就是父亲，像 Pope 就是这个教宗，其实就是大父亲，他照顾全世界的这个教会天主教的信徒。其实我就想到这样一个观念，父母亲疼爱自己的儿女，传道人照顾上帝赐给他的羊群，这些都是好像无名的传道者一样。不过想到有一个更像无名传道者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每个家庭的母亲。我们每个家庭的母亲像不像传道人呢？当我从某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生下了孩子，我们把知道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就不断地教导我们的儿女，希望他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这像不像的传道人呢？我像孩子当他刚出生，通常了，通常大概第一个抱他的，以家属来说，除了医生护士之外，第一个抱他的应该是妈妈，因为爸爸都还在外面，或者爸爸在产房里面已经昏倒了，看到生产的样子，所以通常都是妈妈抱，都是妈妈第一个抱他。我发觉妈妈跟孩子那个关系，有时候我才觉得不太公平，我就觉得我们家孩子是跟妈妈比较亲，不过我想想也是这样，因为他是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了，毕竟我只是外在功劳，没有内在功劳，对不对？所以都是就是跟妈妈心连心，跟妈妈比较亲。所以妈妈从小就照顾孩子一步一步的长大，这像不像传道人呢？对，我从这个角度想的时候，我们天下的每一个母亲都是传道人。有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帝不能照顾每一个人，所以创造了妈妈。这句话我觉得从神学上来说是完全错误的，上帝绝对可以照顾全世界每一个人。我觉得是应该这样，上帝为了照顾每一个家庭而创造了妈妈，让妈妈来代替上帝的角色来教养自己的儿女。所以这是为什么十诫的第五诫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他写在十诫里面？因为父母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各位特别已经信主的家庭，各位的父母亲，你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你就在教育一个子女，你就在牧养上帝的小羊。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教育儿女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个困难，什么才是真正的对呢？我到底该教育儿女什么事情呢？特别我现在做一个父母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感觉，我觉得现在教育儿女，我觉得比以前要难得多。至少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教育我们，我所谓难得多是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引诱，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说法，不同的一些教导都在引诱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当我孩子有一天中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进到社会里面，他到底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跟随那些我们认为不妥当的潮流，就随波逐流呢？我想我们现在做父母亲的可能都会有这个担忧，对不对？过去资讯不发达，反正我们在生活在村落里面，出了这个村落就进到那个村子，反正大家都认识，大家思想也比较接近。可是现在一个所谓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就非常的担心我们的孩子到底他会不会走在一个所谓的正确道路当中。那进一步碰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正确的道路呢？所以我觉得感谢主，作为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母亲们，我们就是上帝的传道人，我们是这一个家中的传道人，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我们就把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教导我们的儿女。这就是传道人啊，你只是不是透过讲道的方法，而是透过了平常的生活当中身教言教，就把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圣经当中所学的就教育我们的儿女，好让他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的，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谁来照顾他呢？我们都会老去的，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谁来照顾他呢？我记得以前曾经碰过一个妈妈，她说哎呀，我的年纪这么大了， 我照不动我的女儿怎么办，我还是得要照顾她。就是天下父母心，她已经自己就已经担心她将来不能照顾她的女儿了，她没有想办法解决，她还是就是反正我尽到我最后一口气啊。这个妈妈的意思就是这样。可是当我听到这个话，因为她不是基督徒的家庭，我听到这个话心里觉得有点难过。 我心想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爸爸哈，他也爱你的儿女，因为他也是他的爸爸，那个就是我们的天父，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的，可是我把我的孩子交在上帝的手里，我相信我的神会好好的照顾我的儿女的，因为我的儿女也是他的儿女，对不对？也是我天父的儿女。所以就想到在母亲节的时候，我要鼓励在座的母亲们哈，我们想到我们就好像一个传道人一样，我们身上肩负着一个责任，就是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好好的教育下去。我预备了，我还是预备了一个短片哈，我们请我们的同工哈能够把它放一下，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电视的广告啊，电视的广告，但是我觉得它充分的表达出来天下父母心哈，不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父母亲对儿女的心愿都是一样的。我们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想要给我们的下一代，天下父母心。我就想到其实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神借由圣灵呼召了宣教士，要把上帝的爱去传播到那些还没有听到上帝慈爱的地方。上帝呼召了传道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2000年以来今天传到了我们当中，我们就好像那个传递生命的母亲一样，一代一代的把生命传递下去。今天我们也是福音的使者，福音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的手中，我们需要去告诉那些还不知道上帝慈爱的人，就传给那些还没有听闻我们的生命是由上帝所创造的那些人。我想这是我们的工作。同时最后我也想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做一个母亲，做一个父亲，当我们把最好的东西要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问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是最好的东西？什么是人生当中那个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金钱很重要，但是绝对金钱不是最重要的。健康很重要，那健康绝对不是那位最重要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失去健康，我们都会失去金钱的。但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一代一代一代可以传承下去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可以传承下去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帮助我们在家中每一个母亲，我们有神那里来的聪明智慧，把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这个弯曲背逆多元文化的背景里面，但是我们却坚持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是永远我们不会离开的，我们永远爱我们的主，我们永远跟随我们的主。同样的，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培养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希望把他培养成什么呢？有没有在座哪一个家庭说我要培养我的儿女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士呢？好像 James Fraser 富能人的父母亲一样，好像戴德生的父母亲一样，好像李艾瑞的父母亲一样，我要把我的孩子献给主。我想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既完成了做一个母亲传递我们的生命，传递我们的价值观，同时也完成了神的托付。所以最后鼓励在座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跟神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母亲，我们把最好的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并且同时把我们的儿女献给神，愿神用他的大能来使用我们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将近2000年前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主圣灵就差派了保罗跟巴拿巴，从此福音进到了外邦人当中，从此福音就向亚洲的地方来。主，至终到了2000年的后的现在，我们有机会来听闻那2000年前保罗所传扬的福音。主，这样的使命一代的传递，一代的下来，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主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怎么样来寻找迷失的羊。主，今天我们也在同样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也一样，我们好像是那位传道人，我们好像那一位主你所呼召的保罗巴拿巴一样，要把你的慈爱在我们的家中能够传递下去。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家庭们，求主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母亲我们属天的能力，我们属天的眼光，让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所学的，在主你的圣灵当中给我们所托付的，让我们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儿女。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打开我们的心眼，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